在美国的神学院，通常开课跟结束课的时候，教授都会要学生或者请学生一起带他们开始祷告或者结束祷告。然后呢，我朋友去的一个神学院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他的同学呢，是每一次几乎每一班课都会睡得很熟，我不知道他怎么毕业的。不过他呢，现在是在宣做宣教，在日本做宣教。不过他之前，他每一次开课有一门课，他记得有一次开那个课是2个小时的课，就是很长的课，是一个很大的教室，灯一关就放投影片，所以很容易睡觉。然后他20分钟不到就睡着了。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想跟他开玩笑，所以就说，上课结束了，老师要你在我们结束祷告。才开始20分钟，他也糊里糊涂醒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站起来，亲爱的天父，然后就开始祷告，突然很大声的祷告。老师也很有耐心，让他祷告完之后说：“谢谢弟兄，请你坐下，我们才开始20分钟，好，你继续。所以等一下，如果旁边人要睡着，你就跟他说牧师要你做结束祷告，把他给叫起来。好，那我们就真的祷告，好，开始。天父，感谢你，你创造了婚姻。”为了是来赐福于我们，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见证你的慈爱，你的荣耀。主，我们也知道你比我们也更清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蒙恩的罪人，可是也是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两个罪人摆在一起，夫妻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主，就在这样不容易的场合当中，你要我们学习恩典，学习饶恕，学习依靠你。求你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你，你是那超乎时间空间的神，你可以以2个专题讲座同时完全的与我们同在。求你给我们这2个不配的师们，可以一起有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带领，来带着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时间，一个被安慰、被鼓励、被挑战、学习的时间，使我们的婚姻，如果是已经结婚的人，他们的婚姻更受你的赐福，更能够为你做出美好的见证。如果还没有结婚的，也让我们可以准备好，也知道怎么样来看婚姻这个设计，你的创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先跟大家道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专题讲座通常是在我们教会呢是13课，OK。一整个这个学期一个 quarter，或者是呢，是我跟我太太常常被请去特别领会的，是一个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是这个专题所以我们最近一次是在南卡那个地方就礼拜五、礼拜六有这样，所以我是第一次试着把里头的一些精华呢全部浓缩到这里，所以你们会变成感觉上被塞压的样子所以希望不会塞得太厉害。那开始的时候呢，我通常这是我太太会分享，因为这是我替她讲的故事，她这次没办法来，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就更详细的分享。然后以后来的时候，你可以听她讲的那一面，如果我讲错了、撒谎了，是她可以澄清哈。我尽可能我是讲事实，不过多多少少从我的角度。那一方面呢，我也是跟你们分享，我不是什么专家，当然我做很多婚姻辅导，然后也不是说我们的婚姻。虽然我的太太可以说是你，如果看到你上次看到照片，如果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她是很容易被爱，我很容易爱她，因为她是很可爱的一个姐妹。可是呢，也不是说我们的婚姻就没有问题。我那时候信主也有一段时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牧会，我在开计算机公司。然后我曾经信主的人，在教会服侍的人，打过电话给我的牧师，问我的牧师，基督徒不应该离婚，可是有没有什么时候真的是看错了，实在是一个 big mistake。可不可以在那个情况之下离婚？Okay？ 我跟我的牧师还提过还好那牧师臭骂我一顿没有。不过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让你知道我们的背景不是没有经过一些困难吧。我跟我太太是1991年结婚，那我们在大学就认识，那我们怎么认识的？那个恋爱过程就等他来再跟你们分享那可是我们其实。认识的时间也交朋友交做一般的朋友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开始谈恋爱，然后最后要结婚。那结婚的前，这是我后来发现的，结婚的前一个礼拜，婚礼的前一个礼拜呢，我的岳父岳母把我的太太，没有告诉我，就把我太太叫去跟他有一个沟通，当然这也是很自然，父母亲要沟通， 说你要结婚了，可能给他一些智慧。可是他们说的话呢，震撼他。他怎么说？他父母亲的时候结婚26年，他说下个礼拜你要嫁给 Hugo 了啊，你的姐姐已经也成家了，他们家就两个女儿。我们可能你们去度蜜月之后忙起来的话，就很可能没时间可以好好的跟你谈。所以现在我们当面告诉你，当你们结婚离开之后呢，我跟你妈就会去办离婚手续。他们结婚26年，爸爸是教会的长老啊，在教会很久，不是很久。可突然他跟我说，后来我太太跟我说，他知道他父母亲不见得是好像有很好的婚姻，可是也没有想象到他父母亲会要去办离婚。然后他第一个念头是说啊，我还有什么希望？ Hugo 虽然可能不错，可是我父母亲26年的婚姻居然会要办离婚，那我跟 Hugo 还有什么可能性有个好的婚姻呢？所以他心里很紧张，很焦急。可当然婚礼都定了，那个他也没告诉我，所以就继续，那天就后来过了礼拜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还没告诉我，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个阴影在后面。当天他也哭也笑，所以也不知道有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后来就发现他就跟我说，也是他说他就是觉得他父母亲的离婚好像是一种背叛他的感觉，他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生气，可他又没办法跟他父母亲发脾气，所以呢他就找到最容易发脾气的一个人，猜是谁？不是我。然后呢我跟他认识有3年多，谈恋爱有2年，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我知道他，我看过他生过气，可是没有看过他发脾气到一个地步就是像发疯了一样。就是他在这里他会跟你讲，他就是美国人讲 rage， 就是完全，然后小小一件事情可能不小心我说错一句话，然后他就大吼起来，然后他会拳打脚踢。有人说这个美国是有什么丈夫虐待妻子，我可以说妻子有虐待我，当然我知道如果我还手的话我当然打得过他，可是不能打他，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现在讲的很有意思，可是当时其实很难受。当时第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呢，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次他突然一下突爆发起来，然后呢我就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抱住他，等他全部就是那边拳打脚踢哭了叫了就松懈下来了，整个人瘫下来了，我就放开他，就躺下来坐下来，要不是的话我就拿了钥匙就跑，拿了钥匙然后赶快就开车去等他回来以后，看他情形好了我才敢进来。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哎，外表看起来很好，在教会还服侍，可是，然后我在心里就说，怎么搞的？我娶了一个疯子哈！我对他的认识一直都觉得他是很好，怎么会他有这样子的脾气？不知道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心里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然后就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可以发出来。他从来没有生过那么大的气，一动不动就会这样。那段时间，所以我才打了电话跟我的牧师说，有没有可能没有搞清楚，原来我的太太是一个隐藏的疯子，隐藏的神经病的人，所以我现在发现了，我可不可以逃啊？那他说不行，他说不行，他就臭骂我一顿，说你记得你在婚约的时候说，英文说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till death do us part, right? 不管是顺境是逆境，我永远珍惜你爱你。他就说，你要知道现在就是那个逆境的时候啊，你已经说好逆境不离弃他，珍惜他。所以呢这前面还有椅子，前面还有三把椅子啊，甚至于这边还有一把。那长话短说哈，这个故事感谢神有好的结果。后来我因为我牧师跟我说你不能离开他，不能逃，然后那我说那我们就一起去接受辅导，然后这牧师就带着我们跟我们谈，然后就发现他跟我说，我太太就说他父母亲要提离婚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母亲提出来要离婚，然后母亲说我这个丈夫呢25年26年下来呢什么事情都顾到，事业顾得很好，教会顾得很好，两个女儿也顾得很好，就是一个人把我完全忽略了，就是他。然后他爸那个我岳父也承认，他回头一看是，他说他别的事物都顾到了，就是25年下来几乎完全都忽略他的妻子。然后他也一个是怨打，一个是怨挨， 然后呢，他就，然后我的太太就说，他那时候我们刚刚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看我，他心里一肚子对他父母的气。然后呢，那时候呢，我在开计算机公司啊，开始好像慢慢很忙，可是有成功起来。在教会里头呢，带领青少年团契，带领大学生团契，带领社青团契，三个团契都是我开始在带的。然后教会那时候又请我做执事，然后我很高兴愿意做执事，然后准备答应。然后他越看我呢，越像他爸。然后他越看他自己呢，说完了，我就会跟我妈一样，一辈子会被 Hugo 忽略。然后他又心里的很多的苦毒，他就开始怒气就动不动就发。然后当然我听到之后呢，感谢神牧师辅导我说，你要知道他现在很没有安全感，你要爱他，填满他的安全感。然后我就知道，那我就不去，我就否决了那个不去做执事了。然后呢，同时间呢，我就把那些一些服事呢转交给一些我培养起来的弟兄。然后就只剩下一个服事，然后那个服事也是不是我主要来带，我让别人来带。然后呢，如果任何时候他心情不好，任何时候他有什么需要的话呢，李伯龙，我们聚会都是礼拜五晚上，所以我礼拜五就不去，临时有时候甚至我就打算说我今天不能去，你们带，我留在家里陪我太太。那他知道对我来说服事是多么的重要，他知道我情愿放弃服事陪着他。就开始有这个安全感。另外呢，神也在管教他。他后来跟我说，因为我看到他有很大的转变，一开始还以为是我做的特别好感动他，当然里头有一些功劳，可能是神的恩典。可另外一方面呢，是他就后来跟我说，他有一次跟我也是大发脾气的时候呢，他在那边摔碗丢碗，然后呢，本来是洗碗就跟着摔碗丢碗，然后呢，我也就拿了钥匙开车就逃了嘛。然后他说他在洗碗的时候呢，在洗啊洗啊，突然一个声音说，我为你的怒气，为你的苦毒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什么还留在你的心中不放？他一震撼一感，他说对啊，主你说的对，他就说好，我愿意放弃，我愿意饶恕。他说一刹那之间呢，好像有人把那个吸尘机把他的心里呼一下，那个他就感受那个里头的怒气苦毒全部话都吸光了，干干净，他突然很心里很平静的。可是在那一秒钟之内，他说他又有一个念头，不行，今天 Hugo 太可恶了，我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然后呢，这话一说完，他就好像有人把那个吸尘器的那个开关倒转了一下，哗，东西那个那些里头的苦东西又回来。他说那一下子把他吓坏了，把他愣住。他说他从来没有体会到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选择，圣灵可以透过你的选择，一刹那之间把他的平安给你，把你的苦毒拿去，在一刹那之间，因为你的决定，一下全部又回来。所以他就开始一方面知道他有这个权柄，一方面呢是他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在那一段晚上他有我那个地方有看到，我后来没有把这个连接在一起，后来事后才知道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他那一阵子晚上常常三更半夜会把我吵醒，然后他躺在那边动都不能动，话差不多不能说出来，然后就在那边，然后有一次听他说他是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后来发现他说好多晚上呢，他躺在床上一睡着，好像睡着半醒不醒的呢，天花板上就有一个乌漆抹黑的像一个蜘蛛一样的一个黑影，就会下来掐他的脖子，压他的胸部，然后呢他没办法说话，然后他就感每一次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他那时候心里很多的苦毒，给魔鬼留地步。可他回头一想，可能那时候真的是因为他的苦毒，因为他没有认罪悔改，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交托给神，然后魔鬼就趁这个机会来欺负他，所以他每次嘴巴稍微说出来耶稣救我，这个阴影就散了，一下就没有，他就醒来了。可是后来当他在神面前悔改，不再被这个苦毒控制的时候呢，那种感受，你会说那个梦也好，那个感受也好，就不再有了。所以那个也使他很震撼，说我必须靠着神对付这个问题。所以透过我靠神的恩典的努力改变，给他安全感，改变我的做法，他呢也是被神改变，慢慢慢慢接受辅导，我们就走出一年之后走出这个困境。可是我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在开始的时候是说，我不是带着我们很美好的婚姻来这里跟你讲很多很美好的事情，而是有他的困难。可是感谢神，今天我可以很诚实的说，在这世上我最要好的朋友，最亲的朋友就是我太太。 然后他跟我们度过很多的美好的时光，也度过很多的难关，可是神带我们一起走过来。然后是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不可能服侍像有今天的很多的服侍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果效。那还有最后就是他的父母亲呢，也很感谢神，最后没离婚。提离婚提了半天，后来他们跟我说，跟我太太说，哎，圣经上说不能离婚，那我们还是不离婚了，我们就是分居一辈子分居了。所以他爸爸就搬出去了，然后大概分居一年的时间，后来又说，这都每次他们告诉我，因为我们跟他说什么，他们都说你不用劝我们，我们懂得比你多多了。然后一年过后，他说反正不离婚，分居又要花很多钱，还要租另外一个房子。那他们的家楼下地下室以前是租出去的，就是可以有自动那个别的进出门，然后有厨房有各个设备，所以他说你爸现在就回来了，住在楼下，我井水不犯河水啊，这个妈妈住楼上，爸爸住楼下，我们不会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只是就是省点钱在一个屋檐下。又过了一年，第三年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他们说反正住在一起，偶尔吃个饭没有什么问题吧。然后他们就有时候吃个早饭啊，吃个中饭，好像又重新约会的这种样子。然后最后他们又说第三年过了，他们说既然我们不离婚，既然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偶尔吃吃饭，好像感情也开始有一些回复，那我们还是去看看辅导，重新建立我们的婚姻吧。然后三年过后，他们开始去看辅导，又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他们很厉害，一口气，原来不看辅导，劝他们不可能。一开始看辅导，他们一口气看三个辅导，牧师的辅导，另外两个职业的基督徒的辅导，然后就这样子的走过来。现在他们，我们就开玩笑，现在他们很肉麻，有的时候哈，在我们面前。当然那些敏感的地方，当时导致离婚的原因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看到，还会冒出来。可是他们在学习怎么样的按照神的方式，神的爱来对付。所以感谢神，他们的见证跟我们的见证呢，可以告诉你，按照神的原则，靠着神的力量的话，没有一个婚姻救不了的婚姻，没有一个救不了的婚姻，没有一个不可能好的婚姻。可是就要看你对神的这个顺服，或者是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看尽量挑选怎么样的来跟你们分享，很多可能你们也知道了，其实这些原则，知道的原则跟活出来就不太一样，而且知道跟把这个变成你的基础信念也是很大的差别。可能我这个人有时候也蛮傻的，有的时候也很单纯，可是我觉得单纯有它的好处，因为你单纯的话就是按照神的原则就去活，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做什么，就是这个样子，神既然说了你就去做，不用去想太多。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想多了才毛病出来，我们说想太多了，不要想太多。神的原则我们一起来看神创造婚姻的目的，神对婚姻的合一设计，神给夫妻的核心角色跟责任，神给夫妻不同的核心需要。我想不太可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都看到，不过我们会一步步的试着走多少就做多少。等一下你要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给你。我开始也是一个提醒基础。刚才提到我们其实要很单纯来顺服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或者是一些环境是很复杂，可是再复杂的困难当中呢，基础是神的话语是不变的，神的话语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顺服的去应用。罗马书我们都很熟这段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神对我们婚姻的旨意永远是什么？善良的，纯全的，带出喜悦的，这个很宝贵，一个都不缺。他不会对我们不怀好意，婚姻，我们的婚姻再艰难，他绝对有他的美意在里头，要成全我们的婚姻。而且他的好意永远不是馊主意，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有时候我做牧师，绝对神的爱帮助我爱我的这个羊群，可有时候他们来问我一些问题，给他们答案是不好很笨的答案，然后反而他们做的时候没有帮到忙，因为我不是完全的人，可是神是完全纯全的，所以他是善良的纯全的，他对我们的婚姻是带出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出问题是因为我们让自己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使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有错误的观点跟运作。那我们要心意而更新变化，耶稣也说过，听我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凡听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房子，房子就倒塌，并倒塌的很大。你有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话，可是相同的地方是什么？都有雨淋，都有水冲，都有风吹，所以你不可能没有一个没有雨淋水冲风吹被冲击你的婚姻的这个这样的婚姻，一定会面临危机，一定会面临困难。有的时候孩子像昨天前天我也提到我们孩子六个孩子各有各的美好，也各有各的问题。有一个我那天提到，我们的老二一直不信主，后来终于信主，感谢神，他现在很爱主，可是这是去年才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很爱主的老三女儿还说以后要做传道人，要全职服侍的，他呢就有三次很严重的忧郁症情绪上然后后来是脑部的内分泌有的时候他说出一些话来，他回头一想，根本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些话来。他很爱主，他才写很多敬拜主的诗歌。然后在他有那个忧郁症的有一阵子呢，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就短信给他一段经文，短信给他这个一首我喜欢的诗歌，也知道他喜欢的。他马上回一个短信来，把我骂得血淋淋，说你假冒为善的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你根本你就是只会做牧师不会做爸爸怎么怎么样，然后听得都很伤心的然后可是呢很感谢神，然后就这样子一步步的走过来。我还记得他还提醒我，记得爸爸有一段时间我在忧郁症，我就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你就在那边每天在床上你在喂我吃饭，好像我又回到了这个小 baby 的时候。那时候很不容易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会有多长，我跟我太太一直为他祷告，也试着辅导他，他也会去看辅导，可有时候又不想看。然后在那段时间当中真的是像是雨淋水冲，很大的冲击，可是很感谢神，三次神都把他带出来。现在很有意思，我刚才跟丁长说，他现在常常会短信给我一段经文，短信给我一首诗歌，我很想回去，我说你怎么可以给我，我不能给你，可是我知道做爸爸这个话不应该说，我就感恩接受就好了。所以只能跟你们说。对，那我感谢神，就是靠按照神的原则，靠着神的恩典呢，雨淋水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能够站立的稳。好，神创造婚姻的目的，这个我会快一点过去，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可是这个目的必须成为我们的基础，如果这个不是基础的话呢，很容易我会放弃，很容易，因为如果我以我的目的为基础的话，很容易会迷茫，很容易会放弃。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必须以耶稣基督的命令和计划为你的基础。首先，我想很明显的，婚姻的目的是互补作伴。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你记得创世纪读过的话，样样都是好，好，好，好，神说很好。可是就说那人独居不好。不是神做错事情了，而是神预先就计划了，我们人是需要人际关系的，直线性跟神需要有这个关系，可是横线性也必须要有人的关系。最第一个人的关系神造的呢，就是夫妻。这个其实可以想到，这个夫妻婚姻的关系其实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健康的时候呢，包括了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友情的这种爱，同时间呢也包括了像父母对子女那种无条件的有时候有条件，不过应该无条件的那种关爱，那种关心。可是除了父母亲跟子女那种关爱，还有朋友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友谊的爱，还多了一个所谓的罗曼蒂克，或者是这种性关系上、肉体关系上、情感上的爱。所以婚姻是很独特的。第一个神造的关系，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在我太太面前，在太太后面也常常说，这个配偶是英文是 helper， right？ 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是贬低女生啊。这个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帮助他，或者他说我要造他一个帮助者。那个 helper 呢，在旧约里头，在以赛亚书，在那个诗篇里头呢，神都有称他自己。我要做以色列人的帮助者，所以是同一个词。如果神把称呼他自己的同一个词来称呼给 妻子们的话，这绝对不是贬低妻子的话。而且我常常还提醒弟兄姐妹说，如果我的帮助者真的要能够帮到我的话呢，他必须比我聪明，他必须比我能干。所以我太太真的比我聪明，比我能干，他对我很多的地方很大的帮助。传道书也提醒我们，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神要把我们给彼此互补作伴，这个虽然好像很明显，可是很重要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忘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小活动，他们已经吵得你死我活了，然后我就请他们尽可能为他们祷告，请他们冷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先不谈现在的问题，我知道现在很复杂，我们等会待会有多的时间会谈，我想先问问你，除非你们当时是这个好像 online dating 从来没见过，或者是这个父母许配的啊，我说你们有谈过恋爱吗？你说哦有谈过恋爱，那我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起来的，然后你们怎么欣赏，你最欣赏他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有时候他们马上想不起来了哈，可是我就鼓励他们慢慢的想，就你就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故事，也都有一个多多少少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当时不是被强迫结婚啊，很少是这样啊，而是彼此有可能很快，有时候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当时被彼此吸引的时候，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那种感情，可能那时候不是很深，可是至少那时候我们对彼此是有一个好感的。因为后来变成敌人的时候呢，那个好感好像都不见了，可是我们忘记了当时其实有。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彼此是互补作伴。第二呢，很重要的，这个跟我们家庭讲座也常常会提到，所以这里我顺便提一下。第二个目的是培养敬虔的后代，敬虔的传承啊。诗篇七十八篇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如果你数一下的话，这里有多少代？我们他们的子孙，然后呢这个吩咐我们的祖宗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至少四代。神要我们在婚姻的这个律师或者这个婚姻的这个环境之下呢，我看到这个你们的这个营会这些有好多宝宝，好可爱的小孩子宝宝，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在婚姻当中呢能够，如果神允许我们有孩子的话，把孩子培养成敬虔的后代，这其实很重要。我们想，你如果读过创世纪，你看到神对亚当夏娃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给他们命令是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呢，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挪亚的方舟洪水要来的时候呢，你仔细读一下，前面就说当时地上都是人，所以从那个角度，如果人神的目的只是要地上遍满了人的话，在那个时候已经进步很多了。可是神却把洪水用审判，用洪水来审判，然后呢杀灭了很多那些人，都是他说那时候他们心想都是邪恶。所以你就看到，其实神看重的不是光是要人多，而是要正确的人，不是任何人，是要容神一人的人。所以神要我们用婚姻是很宝贵的一个环境，来培养出敬虔爱主的下一代，不是一定，可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所以像有时候也提醒我们，很在乎，特别是华人很在乎这个学习哈， IQ 很重要，是 intelligent quotient， 是你的 智慧。可是后来现在很多人还在讲 EQ，然后我是加上了 CQ 跟 SQ， EQ 就是 emotional， 因为我知道以前我在那个大学，那个大学叫卡拉基美容读书，读计算机，后来读美术。那个卡拉基美容在美国是跟 MIT 是前一二名，常常竞争在计算机上面。我认识好多非常非常有 IQ 的人，可是就没有 EQ， 不懂得为人处事，不懂得跟人打交道，不懂得怎么样子有人际关系，所以 EQ 很重要。那 IQ EQ 之外呢，我们基督徒跟随主人知道 character 人格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他有 IQ EQ 他很会利用人，不择手段的去不讨神喜悦，所以 character 人格有主耶稣的品格是很重要的。 SQ 的话更是跟神的关系 spiritual quotient，对子女的门训，子女带子女是很重要的。好，那第三就是反射神的荣耀。圣经上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神是灵没有肉体，可是他的性格，他的创造力，他的爱，他的真理，他的那些性格品格是我们人透过人可以反射出来的。使徒行传也要我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以弗所书当保罗提到夫妻的关系时候，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夫妻的关系除了互补，除了培养今天的下一代，是透过婚姻让这世上的人看到耶稣跟教会的形象。你可能说这个好像都很理论性，可是你知道理论性变成信念的时候很重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很想回一句话，我很想放弃，我很想对我的婚姻很失望，我很感觉失败，或者很想就算了，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就对起来的时候呢，神就提醒我，你现在有一个选择，下面说的那一句话，下面做的那件事情，你是为自己爽说出来呢，你就在反射魔鬼的形象，你就在反射世界的形象，还是你要用你的婚姻反射神的形象，反射神的爱，神的饶恕，我们有这个选择，在那一刹那之间啊，也是长久的选择。所以婚姻可以彰显神的慈爱，饶恕合一委身，夫妻合一呢也很重要。我有一个例子，也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校园传福音才开始不久，我们那时候现在可能很多学生都不需要，当时常常去机场接机，然后去这个给他们暂时的住宿，然后我就跟一个学者，访问学者认识了，他跟我还蛮喜欢交朋友的，他对福音也有一点点的会一些问题，但他都是很攻击性的问题。然后他还跟我说，你不要跟我常常谈神啊，我跟你交往很好，可你不要跟我谈耶稣的事情。然后有一次去把他跟他的妻子接来到我们家吃饭，然后我们为了比较敏感，比较尊重他，我还跟我太太预先说好了。他对这个宗教信仰很敏感，他对福音很敏感，所以第一次认识把他夫妻请到我们家来呢，我们今天晚上讲好了，不要给他们传福音，不要讲一大堆这个宗教信仰的事情，我们还刻意的不去提耶稣基督，不去提福音，因为第一次。晚上送他们回家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很安静，然后突然那个丈夫他坐在我旁边，太太坐在后面，他就说叹一口气说，嗨，看起来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婚姻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说什么？什么意思？他说看你今天晚上，你跟你太太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方式啊、彼此互相帮助啊，这种事情我们家从来不会做的。然后话还没说完，他太太就很大声，当然了，所以我们婚姻一塌糊涂啊。然后他们在车上就要吵起来了，还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替他们辅导啊。可是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说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晚上刻意的不谈福音，不谈耶稣基督，可是他们看到我们的不是完美的，可是看到我们的夫妻关系的见证，他都可以体会到哦，信主的人婚姻不一样，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反射神的荣耀。所以也是为什么我知道可能像我说这话不是带着指责的话，只是一个提醒，因为像我们教会现在的教会跟我先前的教会很遗憾，可是也是事实，有不少离过婚的人，神还是爱你，你离了婚，神不是就不要你了，离婚就像任何的生命上的错误或者是罪，神还是爱我们的。可是为什么神会说在马拉基书说休妻的事离婚的事，强暴待妻的人呢，都是我所什么恨恶的。神说他恨恶罪，多半说神都说他是爱，可是他这里很清楚说我恨，英文翻译的更简单， I hate divorce。 为什么神恨恶呢？你想想看， 离婚完全毁坏了所有神创造婚姻的主要目的。我刚刚讲的三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互补，离婚不是互补，互相攻击愤怒。第二，培养敬虔的后代，连不信主的心理学家都一天到晚都在说，离婚对孩子们是最大最大的伤害。有时候你有人感觉说，我们婚姻吵得要死，还不如离开，这样子给孩子少点压力。不是，那你知道我带过多少破碎婚姻的这个辅导，在那个夫妻吵得一塌糊涂的场合之下，他们的离婚还是对孩子有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以前还有在1985还是86年的时候 Time Magazine 美国很出名的一个 magazine 还有一个封就是 cover 的 story， 第一个 story 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花了30年的时间做了一个 research。 什么 research 呢？他30年前就定好了1200-1300多个当时是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爸妈正在办离婚当中，然后跟他们说好说，我们会跟踪你们30年，然后看看这个你父母亲的离婚对你的之后的情况。然后他有分别很富有的、中等型的、很贫穷的都算在里头，专门发现结果是90%多的结果呢，每一个孩子长大了30年之后呢，他们都说父母亲的离婚对他们都有很负面的影响，导致成他们不敢结婚，导致成他们也离婚，导致成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不安全感。所以那个我记得那个杂志的最后一个结论，他是半开玩笑的说，他说如果你们现在正想离婚啊，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话，千万不要离婚，要不然的话把你孩子摆在桌上，拿一把刀把他给切成两段杀了算了。这是那个心理学家说的话，说你这样做就差不多跟你离婚对他们的影响一样啊。所以千万不要，神给我们的目的啊是很重要的，互补培养敬虔的后代，反射神的荣耀，更不用说了，离婚完全反对神的形象。神是合一，神是饶恕，可是离婚是完全是相反。那刚才互补对彼此的祝福，传承对后代的祝福，对世人的祝福，我们的婚姻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婚姻的设计呢，一加一等于一啊，我数学没有那么好哈，一加一等于一，可这个真的是神对婚姻的设计。圣经上神让我们看到夫妻丈夫跟妻子的联合啊，有三个层面，肉体的联合，当然只有肉体的联合的话，说的难听一点，这个是没有真正的关系，就像当时保罗说你找妓女去，同样是肉体的联合。那当然再深一点的是感情上的联合，情感上的联合，这是更深一层。可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人的话呢，还有更深一层的联合，是灵魂上的联合。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祷告，一些事情发生，我们第一步就一起去为子女祷告，我们一起灵修，一起讨论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个是很宝贵的时间。是，所以为什么这里也是稍微题外话，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乎，因为圣经上像或者是我这个牧师，有时候人家觉得我就是大坏蛋，因为一天到晚去告诉人家说你不能跟这个非基督徒谈恋爱，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然后讲了半天苦口婆心的，就被他们还是觉得我太保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去约束他们。当然有人说跟非基督徒谈恋爱不见得是犯罪啊，因为还没结婚，可是谈恋爱很多时候年纪大了一些，恋爱的目的就是要到达婚姻。如果你找一个对象是不认识神的人呢，你就没有这一块，你只有感情肉体。可是感情可靠不可靠？感情有时候很好，可有时候感情非常不可靠。如果没有灵里头对感情的这个约束、影响跟力量，很容易出问题。灵里头的连接，因为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我们夫妻有最深的灵情跟肉体的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说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轭，不是他找我们麻烦，是他爱我们，要给我们最好，等候他的人呢不会羞愧。同样的，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神要夫妻合一，神做头，来自于神的智慧和力量，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来自于婚约的这个尾声跟保护啊。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结婚这个婚约？婚约有那么重要吗？婚约在神面前立下这个永远的婚约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男女不能就同居呢？男女就不能有性关系，一定要有婚约吗？也是的。为什么神这么说？不是因为神过分保守，是因为神的设计像一个房子要有屋顶，那个屋顶就是神的同在、神的智慧、神的力量，还有神圣的婚约来保护啊，来祝福啊男女之间其他的感情跟肉体上的关系。所以你看，有神的设计啊，要夫妻合一。然后呢，我想这个你可能也听过，丈夫跟妻子如果与神越近，这个三角形呢，你自然会跟妻子近。丈夫跟神的关系越近，可是这里有时候要提醒一下，有的时候呢，这个应该有的事是没有发生，因为有时候我们自我陶醉，真的就变成假冒伪善。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在你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可是我在我们的教会，以前的教会都有这样的错误的看法。有人比如说在教会某些人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有这个常常会批评人的心啊这一类的，然后反正他们有一些特点是大家都看到的。可是有些人可能我们中国人比较客气，所以喜欢说好话，通常他们我们在提这个人的问题要跟他讲话，或者要考虑他能不能继续服侍的时候呢，通常我听到的句话说，哎，他是很属灵的人，可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等一下，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批评不批评怎么，可是你想想，你如果说他是很属灵的人，下面又加一句，可是他常常批评人，可是他常常不怜悯人，可是他常常怎么样的话，这个没办法合在一起的词。不是说要完美，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品格的话，你圣经懂得再多，你神学懂得再多，你服侍再多，你还是一个不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不等于你的圣经神学知识有多少，是你的生命有多少。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丈夫妻子跟我说，你知道我很爱神啊，我很爱主啊，我常常祷告啊，我常常去教会，你看我在教会服侍啊，可是他们的婚姻好多的问题，一大半是他引出来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婚姻的关系或者这个生命的品格呢，跟神的真理脱节了。可是真正跟神亲近的人呢，与神同行的人，谦卑的人，有神的爱，被神的爱感化的人呢，一定能够有能力，也会有爱，会有谦卑去对待他的配偶。所以这里很快的啊，通常我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很，我就尽快的介绍一下这些原则。你知道婚姻上其实圣经里头只有几节经文，只有几段经文啊，是提到婚姻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如果你我真的是刻意的、主动的、固定的去活出来的话，保证可以使你的婚姻有健康的地方啊。在这里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有时候婚礼上就用这段经文。创世纪二章22-25节说，耶和华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人类当中的第一次的这个麻醉科的这个医生啊，还有呢也是第一次开刀，也是第一次这个克隆人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听他们跟我说，这个要这个克隆人的时候呢，骨髓是最好的找到的这个基因来克隆人，是神就用这个肋骨啊。可是我们要看到重点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建立夫妻的团队合作的很重要的四个步骤是。接纳、离开、联合、一体。很快的我们来看一看，希望对你有一些提醒。接纳，接受他夫妻为神所预备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在婚姻辅导上听到有人很遗憾的跟我说，哎，当时没看清楚，嫁错人了，或者娶错人了。然后呢然后就叹口气说，哎呀，我的那个白马王主，我白马王子，我的那个宝雪公主呢，是 somewhere out there， 是在别的地方。 我巴不得快点离开这个猪八戒，然后呢去找我的白马王子，去找我的白雪公主。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态度，我不是说你婚姻没有问题，他当时他们有一些面临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的态度，每次你一看到这个你的配偶，就哎，他是我的 mistake， 他是我的错误选择，他是我的失败，这个已经是失败的开始了。你看到他，如果你认为说不是，他是神为我预备的，就算他带给我很多的头痛，他也是神对我预备的。有时候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很难去想到，可是你知道当时我很想跟我太太离婚的那个前面的六个月，因为我太太在那边像发疯一样的发怒的时候呢，后来回头一看，我也说哦，神谢谢你给我预备啊那段时间。虽然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在我太太身上，可是那段时间让我体会到怎么样真正的去饶恕、去爱、去忍耐。我听到的、常常读到的爱是恒久忍耐，我可以经历出来，可以活出来，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对方，你要看对方是为神所预备的，是接纳。离开的话呢，这个说来话长哈，在今天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啊太多的去提，不过我还是这里需要提一下。结婚后我们必须切断我们对父母的依赖和忠诚优先的期待，就像小孩生出来要切断期待。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在华人的圈子头，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你就不爱父母亲了，你的圣经上有没有提到，旧约新约有没有提到你要尊重你的父母？有。保罗还说，如果你不供应啊，不爱你的家人的话，你就比非基督徒还差。在提摩太啊前书里头提到，可是呢，神说得很清楚，建立夫妻的这个合一，除了神在里头之外呢，别的人事物啊，听清楚啊，除了神以外，夫妻的合一没有别人可以参入在里头。父母亲，好 cute 的这个 baby 孩子来了，都是可以欢迎的客人，不是进入到你们婚姻核心当中的人。婚姻核心当中只有神，还有你跟你配偶，没有别人。任何别人加进去呢，你就会有问题。那你说牧师，你这很容易说你在美国来的，美国文化，你不懂中国文化啊。当时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感动摩西写，是写给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写的。有机会你去看看犹太人的文化，当时他们跟我们中国文化很类似，有时是一大家都住在一起，好几代同家同在一起。可就在那个时候，神知道婚姻夫妻独立合一的重要性。同样的，跟中文化类似的文化，神就这么说出来，必须要有一种离开，这种心理对父母离开是建立合一不可缺少的基础，必须把配偶放在首位，这是跨越所有文化的真理哈。犹太中东文化，我刚提过中文化很类似，可是还是特别要这么做。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我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有一家人就是这样子啊，他的妈妈从母亲从美国来看他，从国内来美国看他，然后他母亲呢很爱他这个独生儿子，然后呢就很舍不得他，然后看他结婚常常跟他的妻子就开始有些冲突，因为习惯不同啊，然后他常常会跟他的孩子说哈，这是已经是他是博士后已经是大人，他说如果家里失火，有我跟你太太在，你会先救谁？然后他有时候我看他很无奈，因为有时候在他就说，妈你不要这样子说好不好，得去救火去，不是救人去了、那是好答案。那然后他很明显，然后有一会儿晚上呢，我还记得我记得早上我提到的那个被偷的那个车，被扒光的那部车，后来还是全毁了。买回来这个拿回来以后，买东西全部都重新装上去之后呢，因为他们这对夫妻呢，三更半夜晚上12点半一点钟早上打电话来求救，牧师快点来帮忙啊！然后后面吵得一塌糊涂，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跟我的太太跟我的这个母亲呢在动手打架，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好好我去。然后我没有睡醒啊，所以就糊里糊涂开车赶快过去，在他家的巷口，我左转没看到一部车过来， 就跟我头撞头的在一起，然后还好感谢神，那个人没事，我没事，可是我的身体撞到这个方向盘很痛，然后出来以后呢，前面的车头全部毁了，那是那个声音很大，三更半夜这样子两个车一撞，邻居都跑来了，警察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他们跑出来一看说，哎，牧师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很惭愧，因为牧师来帮忙劝架来辅导，搞致成他的车祸发生，他们就不吵了、right? 所以我说、哎、这个劝架方式还蛮管用的、啊、当然不会提议是用这个方式，因为每次都毁车、啊啊、可是呢后来劝他们，他们也不听，结果很遗憾，这个事情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肯听，他也不肯改，然后呢最后呢他跟他太太就分居了，还没离婚分居了，然后后来分居一两个礼拜，我去他们家再去探望他，看他们，他妈妈还在，然后我就其实可能牧师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心里的时候对他们那种态度，我实在是觉得很头痛，也很反感，所以我就说了一个讽刺他妈妈的话，我说嘿伯母啊，这个你的这个儿子选择了你啊，你现在应该很开心吧？哎，结果他呢看了我一眼，就叹了一口气，哇，不开心。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的妻子分居之后，以前是我跟他的妻子吵，有时候还要他跟我一起替我打抱不平跟他的妻子吵。现在他妻子不在了，我们两个人吵。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没有妻子在，没有别的人怪我，怪他，他怪我，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吵。然后我说哦，原来如此，然后那心里就也是不是以幸灾乐祸，可是就很替他们难过。那可是我另外一个见证呢，可能没有像他们那么严重，可是我刚刚结婚不久，从那段时间呢，我妈很爱我，因为我没有跟她从小长大，可是我妈一直试着想要弥补没有带我带大的爱。他呢就会打电话给我，每次电话呢我打算给他打电话的话，他都问同样嘛，吃了没有，吃了，吃饱了没有，好吃不好吃、啊、他有没有，就他讲是讲我看他有没有给你肉，好，肉吃，我说当然有啊，他知道我喜欢吃肉，然后他问说什么肉，他问好多，他问你有没有给你买那个很好的里脊肉啊，瘦一点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每次我太太问我说你妈打电话来问你什么，然后就也实话实说，他听了就有点不高兴，好像我是嫁给你儿子把你儿子给饿死吧。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的这个岳母或者你的婆婆跟你说这话，你会有什么感受。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觉得也是对我太太不是很有礼貌，而且对我太太呢可能有反感，然后我就有一次跟我妈说，妈，我知道你很关心我，谢谢你啊。Heather 我太太呢给我煮饭，好，常常煮饭很好，没有你煮的好吃，可是呢常常煮，而且呢都我很喜欢，然后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然后他说只是问问你嘛，看你怎么样，我说我知道，可是你每次这么做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心是无意的，可是会使我太太觉得很有不安，然后就好像他做什么做的不对的。然后我妈以前也常常跟我会埋怨说她的婆婆，我爸爸的母亲对待她不好。我说妈你也记得以前你说奶奶对你怎么怎么不好，我相信你会比奶奶好多了，可是呢你这样子说话有点像以前奶奶对待你的一些时候你跟我分享。然后她就看我一眼，她说哼一声，就哈，不说就不说，她就开始生我的气，可是她之后就不说了。然后后来我太太知道我这样子打电话跟我妈说，叫她不要以后再跟我问我这些问题，不要免得伤害我太太。哦，我太太好高兴。然后她就说话，你敢跟你妈这样说话？我说对，为了你我什么都敢。然后呢，她就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还有一次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家庭习惯不同，有时候婚姻出问题也是因为不是谁对谁错，是家庭婚姻背景不同。我的家庭呢是送礼物，生日的时候是买礼物都是比较出手比较重，想买一个很贵的礼物，特别特别贴心的，特别怎么样的。他们家的话很节省，所以呢一个生日呢顶多一张卡片，里头写的很好的一些词句就可以了。所以有一次我爸生日，也是刚刚结婚才一两年，然后我爸生日我想要买一个毛衣给他，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个高尔夫球的毛衣给他。然后那时候高尔夫球那个毛衣才$50，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还吵起来，说这$50才结婚，这个钱不够，才开公司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为了那个毛衣还吵起来。 就过了差不多结婚四年之后呢，我爸生日又来了，然后我妈那我的太太就跟我说，我在杂志上看到有一个高尔夫球的 package， 就是去北卡好像是两个晚上三天，包括机票、旅馆还有这个高尔夫球全部 package 起来呢，快3000块美金，我们可以买送你爸。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从来没有人在任何人身上花那么多钱，包括我爸在内。然后可是突然我就跟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四年前还三年前还为了50块毛衣吵起来，你怎么现在那么慷慨？我说我没有看到我爸这四年来对你那么好，你突然改变主意啊。他就说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他说他说很简单，他说那时候我心里很没有安全感，现在我知道我是你心里的守卫，除了神以外，所以我可以很安全的很喜乐的跟你一起去好好的爱你的父母。所以你知道神是有智慧的，神说这句话不是要你不爱父母，他是要你有智慧的把先后次序定好。因为夫妻一旦合一，妻子有安全感，丈夫有安全感，他们合一的时候，他们一起小两口好好的去爱他们的父母亲很容易。可如果父母亲参与加入，然后加油添醋，然后特别是妻子没有安全感的话呢，这个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就算儿子想去爱，妻子不爱，搞得这个乌烟瘴气的。神的恩典，神的智慧，我们要去学习。所以这个离开很重要，联合婚约在神与人面前所立下的神圣誓约，是一生一世的承诺，这是永远的，不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可以说很多，不过我就在这里跳过这一些。好，一体经过离开，接受离开联合的那种承诺之后呢，才成为一体合一。夫妻两人完全的合一，在生活上、方向上、经济分享上、在时间分配上、在人生体验上、在性爱上、在情感上、在灵魂里真正的合一。这个合一是非常甜美、非常宝贵的、非常坚固的合一。可这个合一是需要培养的、需要建造的。有一次我去一个婚礼，很有意思，那个讲到的牧师在那个婚礼的时候，他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 啊，知道什么？就是那个热力的第二个定律啊，是你知道什么？有没有知道什么？一切的宇宙万物呢，都是从 order 走向 chaos， OK， 就是一切事情呢是从是走向这个没有顺序，走向 chaos， 走向毁坏的这个路线啊。唯一可以使这个 chaos 不走向 chaos 呢，需要什么 ？Physics 的人说需要 energy。所以他就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合一呢，要继续保持合一的话呢，需要什么？需要 energy， 需要能力，神的能力跟自己的努力啊，都在里头。所以这里我再次提到，这个一体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一体在很多地方，但最终是在心灵里头。可是我们实际上需要很多具体的行动，比如说这个圣经上，我不是说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在犯罪，可是我们常常劝要结婚的或者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呢，千万不要分什么你的账我的账，你的账户我的账户，在一起就是一个账户。你说不行啊，我赚的钱比他多多了，可是你已经娶了他，你已经嫁了他，他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就是他的钱，在神里头合一的话没有这样的分别，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这个上面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你在一举一动的行为上呢，在金钱算是很重要的价值上呢，你就开始有了裂痕。而我们这个合一是要努力的、刻意的去制造这个合一在各个方面。另外我也知道，在你们当中可能以前在我们皮索教会很多，现在在华盛顿教会也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情况，丈夫在匹兹堡，太太在纽约，孩子呢在中国。可是你知道，我自己亲身经历，孩子被放在台湾放了14年，我跟我父母亲一点感情都没有，感谢神后来培养起来。你知道这种事情是再有力都是做不得的事情。我以前在匹兹堡教会，很遗憾有4-5个 case， 丈夫在这个城市，妻子在另外一个城市，劝他们的时候呢，我都跟他们说最好还是在一起，要不然你不在一起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建立那个合一。他 他们很多都跟我说，你不懂啊，我们的情况啊，那个工作很好了，这个工作很好，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担心，劝他们。五个 case 里头，每一个 case 后来都有外遇。不是吓唬你们，可是人心是败坏的，人心是软弱的。所以合一，具体的合一不是理论上的合一，是很重要的。在你的账户上，在你的这个具体上，这又回到你相不相信神。如果神讲的是正确的，神真的会爱你看顾你的话呢，你不用怕失去一份工作，你不用怕到一个比较差的学校。顺服神永远超过任何人暂时的利益。神说尊重我的人我必尊重，所以我们要好自为之。神给夫妻的核心角色跟责任呢，我想时间关系哈，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可能就点一下哈。这是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婚姻的一个机构叫 Family Life， 他讲的一句话，因为他说每个婚姻都会落入某种形式的团体组织形态，没有不分角色的婚姻，但来自文化的杂音太大声，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清。丈夫与妻子必须扮演特定的角色才能建立良好的婚姻，在这混乱当中，神透过他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经营婚姻。可是这个要讲清楚，希望你也听清楚，要不然的话离开这里你以为我在讲某一种大男人主义，不是。丈夫跟妻子的现代角色跟传统角色都有问题，都不是神的设计。现代角色呢，把男女平等混乱成为男女相同，男女价值平等是完全不同，神造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特点，认为夫妻角色完全相同，可是夫妻角色不是完全相同，角色不相同不等于我们就不平等，违背了神的设计和真理，失去了夫妻独特的功能。良好的组织呢，需要不同的角色。如果今天你开公司，所有公司的人都是老板，不可能，所有公司人都是同样的一种员工，不可能，你需要有不同的角色来互补。传统角色呢，就是所谓大男人主义，男主外女主内，那种一些比较传统的角色呢，常常会贬低妻子和妇女的价值，而且呢常常会有不够负责的父亲，这是传统角色有时候会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分析，不过这里就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思考一下啊。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发现呢，丈夫跟妻子呢有一个核心的角色跟一个核心搭配的回应啊。所谓核心角色 core role 是神设定给夫妻在婚姻关系中各自必行的主要功能。那因为是核心配搭啊，核心角色呢，核心角色是必要但非什么唯一，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很多姐妹在圣经上里头也有看到，像那个开始腓立比教会的莉莉亚，还有这个台德的妇女，他们都是有生做生意的，有他们自己的 business， 所以不是说女生就不能去工作。可是如果神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大公司最出名公司的 CEO 一个姐妹，可她却忽略了她核心角色在她的婚姻当中的话呢，她还是失败的。同样的，丈夫可以很成功的事业，可如果她忽略她做丈夫的核心角色，也是失败的。所以核心角色跟核心婚姻的搭配是很重要的。当然很多这些经文还是很值得详细的分析，可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跳过。神对丈夫的核心角色是所谓的仆人领袖，英文翻译是 servant leader， 两个都不能缺。最近我在带一对夫妻在离婚边缘，那个丈夫呢，妻子也同意，说20年下来呢，丈夫很会做 servant， 没有做 leader， 太太不尊重他，太太看不上觉得看他好像，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男子气，就是利用他让他服侍，可是呢对他不尊重，他也忽略了，他回头一看，对，我就是在那边服侍我太太，可是没有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有些时候呢丈夫 会做领导，可是不会做仆人，那就变成大男人主义。啊，以弗所书说，丈夫是基督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马可福音也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想妻子们，你们都应该很高兴，我在这里告诉你们的丈夫们，这是我们该做的。好，我们是做什么仆人，而且呢是向耶稣舍命的，舍命的去做啊。你看好像拿起这个手机拍的都是姐妹的。我这里 也做个警告哈，我刚才一开始就应该先说了，好抱歉我忘了说，这一类的教导呢，你不能替你的丈夫也不能替你的妻子听，圣经上所有的话语都是给所有的人看的，可有些时候呢是专门给某些人看的。当神说丈夫们，这是丈夫们听的，妻子不能说你听你看 你要这样做。当圣经上说妻子们的时候呢，丈夫们说你看你没有这样子顺服我，不是，
你可以有多少分钟时间。
哦好，谢谢。尽管怎么样，你我们是为我的角色来看，哎，可是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你看这段经文很明显的说到我们是做仆人，是舍己的仆人，可是请问这段经文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他是跟谁说的？跟我们跟他的门徒说的。然后他这么说的时候是一个很卑微的建议，还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教导？领导力的教导。所以同时间他在说我们是做仆人的时候呢，他还带出他领导的能力。哎，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如果今天我们可以2000年前回到2000年前啊，做一个这个 time machine 回去，就算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耶稣，如果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话，可能有人开玩笑说，唯一你可以认错为以为是耶稣的可能是彼得，因为他常常说话说的太多太快啊。可除了彼得之外呢，我相信你一看这一圈子里头，马上就知道谁是耶稣。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特别圣洁的这个气质，而是他是带领的人。圣经上在四福音说，他说我们去这里，他说我们去那里，他差派他们去做什么，他差派他们回来教导他。所以耶稣绝对有这个领导者的身份，可是他是以仆人领导者的身份来带。所以同样的，丈夫们，我们是要做仆人领袖。圣经上也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在我们谈到要妻子顺服之前，我们先要够格，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舍己的爱我们的妻子。不是仆人领袖，不是高高在上自私操控或被动的啊，挂名的非领袖。很多时候我在婚姻辅导上也看到，要不是非常这个独裁的人，要不是非常被动的男生，非常被动的丈夫会把妻子搞昏了，知道？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女妻子好像女强人的样子，后来跟他们谈谈才发现，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家里总得有一个人做一些决定，他被动的到一个地步，他不做决定我就必须做决定，然后我做决定做惯了就变成我是带头了，他就越被动，我越带头他越被动，他越被动我越看不起他，我越看不起他，他就越也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就这样子恶性循环。可是重点是我们男生丈夫们要站起来顺服神，主动刻意的做仆人领袖，主动刻意的为我们的家负责，为我们家的属灵状况，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为我们家的一切的状况负责。这个负责不是不参考姐妹们的这个意见，而我们是一个团队，可是我们要主动，不是等着他。哎，很多时候这个被动的，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要买车啊，可能女孩买车还是买房，哎，一个被动的非领袖呢，他怎么做？不想不管啊，然后就在那边做他自己的事情。太太得花所有的心血去找去估价，然后太太买了车买了房之后，或者买了车之后呢，先生不满意就在那边埋怨。独裁的这个领袖呢，就是根本不问谁，我想买个跑车我就去买了。这两个都是非常负面，不是仆人领袖。 一个是被动的非领袖，一个是独裁的操控者。可是是放下自己，对家的方向负全责，按照神的原则全力以赴的去满足妻子和家庭的需要，主动刻意的精神跟行为，主动的带领家庭在灵命经济和睦鼓舞人心上成长。我们不是说做的完美，可是这是我们的方向，神会给我们力量去做。妻子在丈夫做这个仆人领袖的时候呢，他们的核心回应就是顺服敬重。所以希望姐妹们听清楚看清楚啊，顺服敬重不是你们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如果顺服敬重角色，这根本太肤浅了。哎，神有给你们很宝贵的角色，可是呢，顺服敬重是你们的反应，是你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角色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等于说是你是我们的拉拉队，你是我们的鼓励者。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顺服不是听命软弱。不是去做违背圣经的事，如果你丈夫要你做违背圣经的事，好，那我就顺服去做，不是，而是赋予权力，鼓励协助丈夫去做仆人领袖。因为如果你的丈夫做成一个好的仆人领袖，全家蒙福，社会教会也蒙福。所以你是为了顺服神去帮助你的丈夫，鼓励你的丈夫成为一个仆人领袖。刚才提到妻子的核心角色呢，这是核心角色，不是唯一角色，帮助者跟持家者。持家者很有意思，帮助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那在这个持家者里头呢，好，刚才提到 helper 是 completer， 这里也是一个提醒，帮助者 helper 有时候翻译成是 completer， 填满丈夫生命的缺口，填满他的弱点。而有时候我们不是变成 completer， 我们变成什么 competitor， 有意无意我们变成 competitor， 我们变成竞争者，挑剔夸大丈夫的弱点，激起丈夫的敌意。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会这么做。有一次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坐下来，然后一对夫妻坐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坐下来，然后那个妻子呢就问那个弟兄，因为那弟兄才换工作，说那个妻子就跟那个说，哎，你最近新的工作怎么样？他在 Google 找了工作，然后他说哦很好，怎么样？然后他讲完之后呢，那妻子就转过身来对他的丈夫说，你看他多有出息，跟你讲要换你换工作你都还不换，他找到那么好的工作你怎么样没出息，然后这样，然后讲了，你看他丈夫脸色就变了 right， 然后我就看了他，然后还好那个姐妹就看了我一眼，说牧师啊，这个我又说错话了吗？我说你觉得呢？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说一些话，在众人面前，在丈夫面前拍他的后台，他说我只是开开玩笑嘛，说说话很爽，这个爽跟伤害啊，有时候是在一起的。那持家者的话，有一句话在这提洛书说，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要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这里有一个词中文翻译的不是很简短，可是不是很准确，料理家务。好，原文翻译直接的翻译的话，英文翻译有的圣经翻译比较准确，就是 the maker of your household， 他讲的那个家务不是家里的事情，是你的家，他用的那个词啊，不是家里的事物的词，也不是房子的词，是 oikos， 意思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一个像神说，他用说神的家的人就是同一个词，所以怎么样变成是一个建立设立你的家，夫妻都有责任，可是一个家要有家的味道，一个家要像家的样子呢，是神给妻子们很独特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家的孩子六个孩子常常到处外面跑，要去打球啊，去跟朋友出去玩，可是感谢神他们都会想家，而且呢每次回到家来，有时候他们说啊 so good to be home， 他们在外面玩得很痛快，可是就想回，有时就回来，感谢神，很一大部分当然神的恩典让我跟我的太太可以设立一个温暖的一个有爱的家，可是很多时候功劳是在我太太头上，她把那个家从各方面的设备 跟处理跟这个家里头的文化跟家里头的那个感觉变成是一个很有温暖的一个爱的家。丈夫有责任帮助妻子做，可这是你们姐妹们神给你们很独特的一些细节一些做法，想法可以。然后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半开玩笑，她做了一个那个什么 business card， 她是在家里头做家庭主妇的，她上面写 home engineer， 是真的。你知道其实把家弄得像个家的样子不是那么容易。每次我太太生病或者去看她的父母亲，我要在家里，我请假在家里看孩子。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说啊，谢谢你，请你快点回来。后面我情愿在教会做婚姻辅导，我情愿在教会碰到那些会咬人的羊啊。这个我在家里头带这个一定要发疯了，要昏头了，就很佩服他的能力。那所以同样的，丈夫们呢也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核心回应是敬重、赞赏、协助。你知道有些妻子们也跟我说，他们在外工作，很喜欢在外工作，可是又觉得家里头好像很缺乏。他们为什么喜欢在外工作？他说因为在外面工作的话，马上有这个奖赏，是加薪、升级、别人夸奖。在家里好像做了一辈子，做了好多年的这种事情，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好像我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料理家务，或者是丈夫们要懂得带，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你的孩子们学习尊重你的妻子。我虽然不是很完美的做到，可是感谢神，我常常会提醒，我常常会找机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看妈妈为你做了多少，你看看妈妈多有多能干多聪明，你看妈妈想的多周到。然后他们就说 Yeah, I know, mom's the best。 我说是。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给我们的人，我们妻子神给我们的人生伙伴，我们要理解他，尊重他，肯定他。我想下面我们也没有时间继续看，我就在这里做个结束。丈夫们，这句话说要爱情理和妻子同住啊。有些英文翻译是 live with your wife in a understanding way。有一个牧师的翻译很有意思，说 be a PhD of your wife， OK， 就是好好的研究你的妻子。去理解他的需要，他的性格，他的什么事情使他很容易这个不安的，什么事情是很容易是让他可以喜乐的，什么事情是会使他紧张的。每一个人性格不同，好好的去理解你妻子的需要，按情理去理解，去与你妻子同住。他比你软弱，不是说他比你就没有价值。这个软弱，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比喻是，我们是那个塑胶瓶子，姐妹们呢是景泰蓝，比我们贵重多了。我们要好好的去敬重他们，去保护他们，去爱护他们，去珍惜他们。就丈夫们必须理解、尊重、肯定啊，来协助妻子，这是我们的核心回应。那我想这里我就也是赞赏协助啊，我就用这个图结束。丈夫的核心角色，神给我们是做仆人领袖，主动刻意的去负全家的责，灵性、经济各方面。妻子的核心角色呢，是帮助者、持家者。在丈夫要达到仆人领袖的角色的时候呢，妻子的核心回应是敬重、顺服，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下一个很公开的秘密啊。姐妹们听清楚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男朋友还是弟兄们，我们的这个自尊心呢比你们要憔悴多了、okay? 不要看我们粗粗壮壮的，男人的自尊心啊比女人要憔悴多了。也是为什么神就需要照着你们呢来帮助我们打气。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结尾，他说了一大堆顺服啊、舍己的爱，最后第五章第33节怎么说？然而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不是丈夫就不需要爱，妻子不需要敬重，而是他是做总结的时候最核心的需要。一个被敬重的丈夫啊，为妻子上刀山下油锅都愿意跑。一个不被敬重的丈夫，你要他提一个手指他都不愿意。妻子的核心角色是帮助者、持家者，丈夫的核心回应呢是敬重、赞赏、协助。 在结尾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可能比较严肃的例子哈，因为这些东西我说了半天呢，是很应该是很实际啊，很抱歉我就是用塞压的方式浓缩，通常每一样都会讲得很更仔细，然后有一些更实际的例子来运用。可是说完回来之后呢，不是说好像你做了 A 就一定会得到 B。有的时候不是你敬重你顺服他就会变成很好的仆人领袖，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敬重赞赏协助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帮助者持家者，我们都还是有破碎的地方，还是罪人。可是最终又回到刚才的总原则，今天你我做好的丈夫做好的妻子，最终的底线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神，因为神值得。有时候你的丈夫不值得，有时候你的妻子好像不值得，可是神值得。有次我在国内去做婚姻家庭培训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就问一个问题，有很好的问题，很诚实的问题。她丈夫没有信主，她丈夫没有来那天，她也分享她丈夫好像，他们教会的人也跟我说，这个姐妹真的她丈夫是对她是很刻薄。然后那个姐妹就问我说，谈到这些都很重要，可是说她就问我说，牧师啊，我这样子的要顺服我的丈夫，敬重我的丈夫，我要做多久？How long？ 我要做多久？而他的意思就是说，做多久就会有果效，做多久他就会有悔改，做多久他就会被感化。然后我说，然后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感谢神临时给我一个答案。我说姐妹，这些东西是原则，不是神的应许，神的原则啊。按照神的原则去做的话，很有可能会有很好的结果，可是也有可能很长久没有结果。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回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可以啊。我说，假设今天神出现，派了天使出现，告诉你说，你这样子的顺服，这样子的敬重呢，你的先生不但永远不会改变，还会更恶化，你还干不干？然后他想回答，又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说，你回答之前小心想一想，因为你的答案就会告诉我们，告诉你自己，你最终做的目的是在哪里。因为如果你说他永远不会改变，那我就不干，那你的目的还是为自己，我顺服我敬重他改变得到好处，虽然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如果今天神说他永远不会改变，你还愿意做的话，你是为神做。可当你为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为神做来顺服的，在不容易的时候呢，神绝对不会不赐福于你，不见得是改，有的时候马上改变你的丈夫，可是在你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关系当中呢，神会给你恩典。我太太很好的姐妹，可是我刚刚提到的一开始讲的那六个月当中，我真的很怕她，而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再回头一看，就在那六个月当中呢，她很失常的时候，我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看到神给我力量，带我走过来，帮助我成熟。所以不管是丈夫妻子这些原则，我们最终的之所以这么做顺服呢，不是因为好处得到什么，当然很多时候有这样好处的祝福，最终是因为神值得，因为神是可靠的，因为神是配合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虽然很多的这个信息啊，浓缩起来可能很难消化，主，可是相信我们也愿，我孩子也是求你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原则跟例子当中呢，如果有一些是针对于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某一个弟兄姐妹的话，你就继续的跟他们说话，让他们不要把那一点忘了，主要让他们在你面前对付，在你面前思考，然后求你帮助这里的每一个结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结婚的人，让他们能够在里头经历到你的恩典，让他们真是来要按照你的原则来学习爱，来学习尊重，来学习饶恕，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力量啊！如果还在这还没有结婚的，也求你真是让他们装备自己，不是去等，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就是我们，是我们完全，我们不需要，不是一定需要有一个配偶，可是主，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完整的成熟的人在你的计划之下，如果你有安排，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计划跟福分， 就给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一个最合适他们的配偶，让他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来爱，怎么样的来反射你的荣耀。主，求你使这边各个团契的每一个家庭婚姻，真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在他们的困难当中经历到你的恩典，使他们继续的不放弃的更加的学习合一相爱。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好，谢谢大家。